Hello， 欢迎收听 RJ Radio， 我是 RJ 放。这周是端午连假，各位朋友是否也回家和亲朋好友相聚呢？在这个时间，也请大家一起收听 RJ Radio， 有许多好节目陪伴你度过端午佳节，请大家持续锁定。今天也有许多足球消息要跟大家分享，听完好听的歌曲，回来继续精彩的节目。欢迎回来黄金时代，最近有许多足球比赛都在热烈的进行，除了之前跟大家提过的女子世界杯之外，还有美洲杯，还有 FIFA U20， 就是20岁以下世界青年锦标赛，也在纽西兰进行中，而且已经到了最后四强的阶段哦。另外还有针对2016年法国欧洲杯的预选赛，也在近日火热的进行，大部分的强队都有不错的成绩，不过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威尔士。威尔士是联合王国 UK 的成员之一，他位在大不列颠岛的西方，虽然陆续有一些不错的选手，但其实在过去他们的国家队成绩一直不太理想，相比其他欧洲国家他们算是比较弱的队伍。在2011年 FIFA 的世界排名中，他们是第117名，不过就在短短的四年之后的今天，他们的世界排名已经来到了22名了。而且在最近的欧洲杯预选赛中，他们还战胜目前世界排名第二的比利时，这也让他们在下一季，也就是七月初将要公布的最新的世界排名当中，他们将会挤进前十强。哇，这听起来是相当不可思议，从2011年的117名一口气进入世界排名的前十强，听起来是很梦幻，不过他们真的做到了。当然这并非一夕之间就能改变的，相信也不是在短短的四年当中任何国家都能达成这个目标。也许我们可以先来了解一下威尔士这个国家的背景，他们其实一直以来都有不错的足球实力，也有不少好手，像是过去在英超曼联连续效力24个赛季的吉格斯，还有同样出生于英超联赛后来转会到西班牙豪门的皇家马德里队的贝尔，都是世界顶尖的选手，只是一直以来选手之间的差距比较明显，单靠几个水准好的球员很难实际改变球队的实力。这几年的进步来自于一批同期的黄金世代，也有效力于阿森纳的 Ramsey、 拉姆西，这些选手他们凑成一个很不错的阵容，而且现在的威尔士国家队成员都相当的年轻，除了中场后卫几个位置上的球员是30岁以上，其他位置的主力球员大部分都是在25岁上下，这些球员年龄比较接近，而且大部分都在英超联赛的队伍效力，虽然他们队上的超级巨星 并不多，但比起过去他们的球员平均数值真的提升了很多，所以才能在近几年突然冲上世界排名的前段班，相信之后他们也会不断的强盛起来。我想对台湾来说这也是很好的借鉴，首先大量而且持续的栽培很多青少年的球员，使得他们的平均水准不断的能够提升，再从这些提升的球员当中呢，选出这些最好的最能够代表国家的这些选手，这样来说的话，国家队的成绩逐渐的就可以不断的进步。这比起只集中投资几名球员的方法来说，可能没有办法马上看见成果，因为他必须要大量而且持续的投资，但是对长远的发展来说会有更大的帮助。希望我们的国家队有天也可以像威尔士一样进步成为世界的强队哦。先听音乐回来继续黄金时代。欢迎回来黄金时代，我是阿杰放。最近亚洲也进行了世界杯的预选赛的第二轮，总共八组39支球队当中，台湾也在最近与泰国进行了一场比赛，当天晚上台北田径场总共有18168人进场观战哦，而电视转播的收视率也有 0.45， 就是有约大概64万人次的收看，网络上 YouTube 的直播也吸引了78000多人点阅哦，这些数字都是台湾国家足球队的新纪录，不知道大家当天有没有进场观战或是一起在线上收看比赛呢？阿杰放当天也在现场，我也是第一次感受到18000多人一起摇旗呐喊的震撼，真的是非常令人感动哦。回想第一次现场在中华队看中华队的比赛，大概是7、8年前在中山足球场看中华队与关岛的比赛，当时也是中山足球场被改建前的最后几场比赛了。第一次现场看中华队的比赛，虽然现场的观众不多，真的很少，大概只有几十个人吧，但是对我来说那已经是相当高水准的比赛，中华队的选手们也很努力的在场上比赛，最后也轻松取得胜利。当时看了比赛虽然觉得很兴奋，但是其实相对的也会觉得有点可惜，我认为如果能够有更多人一起来为球队加油那就更好了。后来一直到了2011年，还记得那年是陈昌远 Xavier 这位选手规划台湾后的第一场比赛， 在对阵马来西亚的比赛，当时田径场台北田径场大概有15000人进场，也让许多人第一次感受到满场的热情。而这次的比赛更是更上一层楼了，除了观众更多更热情之外，我们也在球场上看到台湾选手们的提升。虽然我们进步的程度没有同期的其他球队那么快，但是能够在过去被称为足球沙漠的台湾，能够看见几乎挤满球场的热情观众，还有球员们在场上努力奋斗的身影，就能够让很多默默耕耘的人看见希望了。这一次跟泰国的比赛，在上半场可以看出台湾球员们很努力想要争取胜利，也很想要有好的表现。在全场观众的热情加持之下，他们也展现充足的斗志。不过很可惜的是，可能一开始也因为太想要有好的表现，因此太过紧张，求好心切，而连续发生一些失误。加上对手啊，在一开始就很专注地看守我们的几名主力球员，使得中华队原本设定好的战术无法取得成果。而泰国则是很冷静地抓住反击的机会，在上半场就透过2次的反击取得2-0的领先。在整个上半场来看，中华队除了原本设定的战术被对手封锁之外，球员们彼此不够集中，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在比赛之后啊，队长陈柏良他也提到了，中华队的选手们太慢热了，如果是职业选手的话，是不容许有这样的状况出现的，所以真的需要累积更多的经验，让自己啊一上场就有最好的状态与精神。果然就像他说的一样，中华队其实一直以来都有这样共同的问题，其实选手们都是很有实力的，但是对于高水准的比赛比较陌生，而且经验上的不足，让他们常常很难发挥出原有的实力。如果能够改变这一点的话，整个队伍的状态相信一定也会完全的改变。所以在下半场中华队做出了一些改变，那么调整之后又变得如何呢？先听一段音乐回来继续告诉大家咯。欢迎回来黄金时代，我是阿 J 放。刚刚说到中华队在上半场越不顾专注太慢热，而导致0-2落后，最后进入中场休息的时间做出了一些调整。其实足球比赛中这个中场的休息时间相当重要，除了让选手们恢复体力之外，也是教练针对上半场比赛的内容做出一些检讨与调整的时候。因为足球比赛是没有暂停的，除了球员受伤或是一些特殊情况之外，比赛都会继续进行，因此中场休息的15分钟会左右下半场的内容，也是能够逆转战局的机会。所以在下半场开始没有多久之后，教练马上就换下了2个进攻球员，彻底改变了进攻的战术，而且场上的球员也不再那么紧张，开始能够有耐性而且大胆的持球进攻。所以在下半场中华队创造的机会比起对手还要多很多，可惜的是临门一脚的能力还不太够，所以始终无法攻破对方的球门。虽然结果来看非常的可惜，但是这次的经验真的非常的宝贵，除了有满场的观众一起加油之外，选手们能够在比赛中做出改变是非常重要的。过去的比赛中呢，可能选手比较缺乏独立思考改变的能力，但是因为近年有不少选手他们旅外之后回国助阵，所以他们也有突破性的成长。虽然这些选手在整体的队伍当中还是少数，但是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啊在整个队伍当中已经有相当的影响力。如果台湾能够持续有选手到世界各地去学习之后，再将所学习到的东西带回国家队，相信一定可以渐渐改变台湾的足球环境，也会有越来越多喜欢足球的朋友们一起参与。更重要的是，可以透过这段故事带给很多人希望，让很多人知道怎么样去完成自己的梦想，甚至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接下来9月8号还有台湾对越南的比赛，同样是在台北田径场，到时候大家也要继续支持中华队哦。这一次的门票啊18000张是供不应求，很多人呢都在比赛前都还要想办法看能不能够进去球场。所以呢，如果这次真的很想要到场加油的各位观众朋友，请你们一定要提早做准备哦。相信在今年一连串国际赛的磨练之后，这批中华队可以蜕变成为一支带给人希望的梦幻队伍。先听一段音乐，我们回来继续黄金时代。欢迎回到黄金时代，我是阿杰放。刚刚说完了中华队在世界杯资格赛的表现之后，也稍微来关心一下我们周边的几个邻居啦。首先是香港，目前他们世界排名164的香港，在小组赛取得了2连胜，首先是以7-0战胜高山国不丹，后来又以2-0战胜马尔蒂夫。香港在近期的进步也是相当的明显呢，真的是非常了不起。接着是过去啊常常与我们交手，在近年也进步相当明显的关岛， 他们也是取得了二连胜，这里真的要赞赏关岛一下，因为关岛的土地面积只有549平方公里，人口大约只有15万，但他们自从2012年他们年底宣布了一项为期10年的足球发展计划之后，足球实力也开始有了明显的提升哦。在过去台湾对上关岛的比赛大部分都能轻易的获胜，不过就在这一两年情况开始有了改变哦。甚至在去年底关岛来我们台湾进行比赛的时候，他们反而还以2-1取得胜利，这也让人刮目相看。而关岛推动的十年计划当中有一项就是要成立10岁到14岁的青年军，大约有100名的球员，他们每天训练2小时，他们的目标就是2022年的世界杯哦。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他们的决心，相信他们一定也会有彻底的改变与进步哦。最后要来关心的就是新加坡这个海岛的国家呢，目前世界排名154名的新加坡在近日对上了亚洲霸主日本，本来预计会是一场差距比较明显的比赛，但是最后新加坡他们却将比分锁定在0-0，他们逼和了日本，而且还是在日本的主场，他们去日本做客，然后0-0逼和了日本队，这非常了不起。根据统计呢，日本整场38次的射门哦，有18次被守门员所挡出，而且全队也非常卖力的防守。虽然整场呢新加坡无法取得比较好的得分机会，但是靠着顽强的防守，他们漂亮的逼和了日本，也是近日足球场上的大新闻。新加坡在近年也透过许多管道招募好手规划进入国家队，加上原本就持续推动的足球联赛，实力上也有持续的进步。而最近这场逼和日本的比赛之后，也让他们的球员们有了更多的信心。果然足球场上的胜负真的很难预料，刚刚提到的香港、关岛、新加坡都是台湾很常的遇到的队伍，实力上也是相对比较接近的。不过这三支队伍在近几年的进步呢都非常明显，而且是持续的进步，相信对于台湾来说也都是很好的学习目标，也可以带来很多正向的激励作用，让台湾足球的进步能够更快。说到这里真的迫不及待想要看9月8号对越南的比赛，对吧？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期待呢？好吧，先听几首歌，回来就要进行最后的黄金时代独家智慧语录。欢迎回来黄金时代，我是 RJ Fun。 今天跟大家分享了许多国家足球队进步的消息，当然中华队也有不少进步，不过还有很多提升的空间，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变得越来越好。想到这个，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关于锻炼以及进步的智慧语录吧。这里说到不管是运动或是其他的事情，任何人都是这样，只了解一点点的话呢是无法成为选手的，要了解很多，感谢一点点也是不会成为感谢的选手，万物的理智都是这样哦。这里听起来好像有点悬，对不对？这是总会长牧师教导我们的锻炼的精神，就是说人在锻炼或者在学习的时候应该要带着什么样的精神呢？就是要不断的深入的去做，如果一次只是做一点点，只运动一点点的话，那么一次只能对健康带来一点点的帮助，对整个事情整个环境只能有一点点的改变。如果想要成为超级选手，那么本人就要操练到快要死掉的地步才行哦。要成为选手其实相当困难的，就像要考过公务员考试之后进去工作是很困难的，要不断学习要成为博士也是很困难，要做到像在社会上成功的人啊，那也是很困难的。但是这些人为什么能够做到，为什么能够成功呢？秘诀就在于不断而且持续的去做，要深入的去做。如果只做一点点呢，就无法成为选手，无法成为专家。那这些世界知名的顶尖选手啊，也许他们在球场上的风格都不一样，支持他们的观众群众也不太一样，但不管是谁啊，一定都经过严格而且持续的锻炼，不断的要求自己，才能保持在领先的位置。之前也听过一些足球选手，他们用着不可思议的方法来锻炼自己哦，像是英格兰的贝克汉，万人迷贝克汉，他的成名绝技就是那如同导弹一样的自由球，他总是能够精准的用自由球攻破对方的球门，或者是呢，透过很漂亮的长传传授给队友，制造进球的机会。而他练习的方式呢，就是将破旧要淘汰的轮胎呢，挂在球门左右上方的两个角落，然后呢，每天练习用自由球踢进轮胎圈当中的那个洞。哇，听起来很不可思议哦。你想一下，要在距离球门20-30公尺的地方，然后呢要将球踢进挂在左右两个角落上的轮胎的圈中，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但就像他练习的方式一样，听起来好像很不可思议，但是他在场上传出来的每一球或踢进的每一球真的也是都是这么梦幻，这么神奇哦。可是我们刚才说到嘛，要不断的深入的持续的来锻炼造就自己，不过要持续的这样做真的非常困难，因为自己啊难免都会有惰性，对吧？就是总是好像啊，今天下定了决心，我要很努力的做，我要做很多次，我要努力持续很久。可是呢，可能今天下定决心，明天就又会有想要放弃挑战的念头，可能会有很多的犹豫，还有矛盾的心情。可是呢，在这个时候，每当自己战胜那种心情而做到一次成功的锻炼之后，内心其实也总是会变得更加的坚强，心里的确信也会不断的增加。因此，偶尔用一些比较有趣的方法来挑战也是不错的。就像刚刚提到的贝克汉一样，同样都是辛苦的锻炼，但是他用属于自己的方式来锻炼，所以可以一直持续的做哦。相信每一个人也都可以找出属于自己的有趣的方法来锻炼自己哦。每天的生活当中，每个人应该多多少少都有想要改变、想要变得成功的事情吧。如果能够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像这样的方式持续的来锻炼自己的话，一次又一次的改正自己想要改变的部分或是不好的习惯，一定可以成为有趣而且让自己觉得开心、觉得喜悦的成功的生活哦。希望大家都可以透过强烈锻炼成为度过人生的超人 Superman。 我是阿杰放，我们下礼拜见咯，拜拜。